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三章第，对不起，十四章，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或者我们说二十二节读起好了。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在门徒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就惊慌了，说这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那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二十五节的夜里四更天，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特会的主题。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四更天是用主自己的话把它分成四个更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马可福音，主怎么把晚上把它分成四更天？那就是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惊醒。我们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也像公义的太阳一样，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在早晨。但是不止如此，圣经也说他来的时候要像明亮的晨星一样。那么晨星出现的时候呢，乃是在黑夜最黑的时候，那么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晨星就出现了，然后没有多久，你肯定的太阳要上升。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两千年前当他升天与门徒们分手的时候，那么公义的太阳就离开这个世界。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就进到一段很漫长的黑夜。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当这个卖主的犹大出去的时候，然后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是夜间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公义的太阳要下山了。那么什么时候太阳下山了，什么时候晚上就开始了，黑夜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从我们的主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所在的这段时间乃是个漫长的黑夜。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每逢七日第一日拨饼纪念主的时候，乃是用主的晚餐。那弟兄姊妹，主的桌子，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读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章，那就给我们看也是主的晚餐。哥林多前书十章给我们看是主的桌子。所以主的桌子就是主的晚餐，主的晚餐就是主的桌子。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拨饼纪念主，因为主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只等到我来。只等到我来的这段时间就是黑夜，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那么教会怎么等主回来呢？你看一周一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我们这个礼拜剥了饼，我们下个礼拜又剥饼，然后再剥饼，那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我们来到主的桌子跟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它也是主的晚餐，他明明告诉我们是 the Lord's Supper。 那为什么说到是主的晚餐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晚餐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一餐，因为他们中午的时候因为都在田里面做工，所以是匆匆忙忙就吃了，所以全家人都不在一起，有的在田里，有的在别的地方，他们都很快的去用了他们的晚中餐。但只有到了晚餐的时候，全家大小都聚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没有电灯，最多他们点蜡烛，所以呢等到他们用完晚餐以后，那么很明显的他们下面一个工下面一个动作就是等天亮。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已经有2000年从来没用过早餐，因为太阳还没有升起。所以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太阳就下山了，一直到现在2000年来，教会从来没有用过早餐，乃是等到公义的太阳出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像约翰福音21章告诉我们，那些门徒们就和与我们的主一同用早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次过一次剥饼纪念主是什么意思？剥饼纪念主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一起聚会是一同用晚餐。虽然到现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当上个礼拜你剥饼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你用过晚餐以后，你会有一个感觉，比在前一个礼拜你所用晚餐是更靠近主的回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说每逢7日第1日我们剥饼纪念主。为什么这样子？那个原因很简单，这件事情主要我们纪念他。但是不要忘记，纪念主是纪念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主回来，那就等到太阳出生，太阳升起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来教会从来没有用过早餐。那换一句话说，教会一直在等候天亮。那现在就是2000年来，我们都知道主要回来，我们都知道家主要回来，但家主什么时候回来呢？那我们的主讲那段话以前，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原来这里无花果树乃是指的以色列说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是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我们说过这个门口是多门是多数的，我们知道主已经非常非常的近。然后主告诉我们说，就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下面接着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不要去算那个日子。但是你再读下去的话，圣经给我们看着我们应该要惊醒。为什么要惊醒？因为我们要惊醒，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家族什么时候到。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讲这段话呢？因为主可以明显给我们看见，当他升天以后，你看见他公义的太阳就下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晚上就开始了。那么等到主回来以前，从日落到日出，主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漫长的黑夜是分作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就称它做一更天，所以有第一更天，有第二更天，有第三更天，有第四更天。那么请我们记得，我们刚才所读那段圣经，就是当主耶稣行走在海上的时候，在海上行走行那个神迹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圣经说那是夜里四更天所发生的事。那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根据刚才主所读的这一段的话，他很明显的把什么，把晚上从 太阳下山大概是六点钟，到早晨太阳出来大概是六点钟，那么很明显的就分作四个阶段。所以这里所说的晚上，英文是 evening， 实在说来应当放作翻作黄昏。那么这个黄昏是什么时候呢？是从六点到九点的时候。那么从九点到十二点就进到夜半了。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读圣经都是用二十世纪的头脑来读它。我们知道古时候特别在一个农村的社会里面，很早用过晚餐以后他们很早就休息了，所以实在说来从九点到十二点就已经到了夜半了，所以这是第二更天。然后从十二点到三点钟的时候，那就是鸡叫的时候，所以圣经称它叫做鸡叫，那是第三更天。然后慢慢慢慢天要亮了，所以等到太阳要出来以前三个钟头，那么那个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早晨。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说夜里四更天我们的主在海上行走，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大概是早晨四点钟左右，你可以猜想的，大概早晨四点钟。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那个时候门徒们摇炉圣苦，可能他们可大概他们已经经过了十个钟头的路程，十个钟头。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是顶着风的。那么这次为什么我们讲到四更天呢？我们特别是用主耶稣行神迹的那一段故事，叫我们给我们看圣灵为什么讲到四更天，这里面有它的原因的。因为那个神迹不光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在四更天的时候他的确是走在海上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在他行走在海上以前他曾经和门徒们分手了。怎么分手呢？原来是在五个饼两条鱼在五千人吃饱以后，那么现在那些群众要拥护主耶稣做王，那么这个应该是主耶稣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来生下来他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时候主就一面就打发就遣散了这五千个人，那么同时呢就催赶门徒们赶快的上船。门徒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一刻，门徒们所等候的就是希望说有一天如果主耶稣做王了，那么有人坐在他的右边坐在他的左边，所以这就是他们所等候的一刻。所以当有人有一个声音，有那个声音在空中好像让 有一个当这个当大家能嗅觉得到在空气里面好像现在有人要拥护我们主做王了，对门徒来讲那实在是巴望他们久等已久的，他们等候已久的就是这么一刻。什么时候主一做王就不需要被十字架了，什么时候主一做王苦难就过去了，所有的眼泪又都过去了。他们只要是与主走在一起，当人在那里 当人在那里弃绝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也是在被弃绝的行列里面。所以这些跟随主的人当然巴不得有一天早早的能与主一同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跟随主的也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是，如果我们能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能和他一同得荣耀。没有错，基督徒的荣耀是在将来。所以我们乃是等候一个光明的明天，巴不得那一天能够找到。所以现在如果听说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我相信那十二个门徒应该都是欣喜若狂的。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好像浇了一盆冷水一样，一面他把这些要为他做王的人赶走了，不是把他们拆遣散走了，好像一个很快就要到手的一个黄金的机会，我们的主很轻易的好像就让他经过了。所以这件事情门徒根本不明白的，门徒们以为现在是得荣耀的时候，结果现在他们要学一个功课，如果我们要得荣耀的话，他们在得着荣耀以前要学一个基本的功课，要学忍耐的功课。所以他们看见是那一次，你看见主没有要做王，
如果主要做王的话，那个主已经坐在宝座上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门徒们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他们，为什么主要把他们推他们上船去。结果他们真的顺服，他们顺服，但他们不明白。虽然不明白，他们仍旧忠心。你看见如果那一阵风呢，假定他们明明他们对这个地方一定有无限的留恋，是不是？因为这里可能会要叫我们主做王的。我想我们的主应该懂得群众的心理，应该知道群众就是资本。如果这个时候以这些人拥护主耶稣做王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我们看见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不止我们的主遣散了这些人，而且也把门徒们赶上船。那个原文，如果我们懂得原文的话，圣经用的字，那个催赶，他们的催赶好像赶鸭子一样，好像赶牛赶羊一样。为什么圣经用这么重的字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地方是不能久留的，这个地方是门徒们向往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门徒们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要他们立刻的上船。那不光上船，上船应该圣灵神既然主的旨意要他们上船，那么应该主给他们一帆风顺才对。结果我们看见那个风是顶着，是逆着风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不做什么都不做，他们很自然的就回到原点了，那就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但他们虽然不明白，他们仍旧顺服神的旨意，仍旧顺服主的旨意。所以你看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讲的这一段故事的，说这些门徒们摇橹甚苦，他们大概经过了十个钟头，结果你看见因为狂风，因着逆着风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门徒们的进步，门徒们这个进步是非常非常少。所以那个晚上恐怕是门徒永远不会忘记的夜晚。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个月亮的晚上，所以我们的主在天上，或者是我们的主在山上，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自从太阳下山以后，自从我们的主与门徒分手以后，门徒所经过的主都知道。现在如果我们的主升天了，如果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的主是从橄榄上升天了，那就告诉我们太阳下山了。太阳下山了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是门徒忍耐的时候，是门徒们忠心的时候。所以圣经说他们摇橹甚苦，但是最后等到快到四更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看，到了四更天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看不下去了，我们的主知道门徒们所经过的一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走到门徒那里去。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迹，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不过这个神迹呢，不要忘记它本身有预言的性质，有本身有预言的性质。如果我们懂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讲四更天，如果我们的主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家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或者是晚上，或者是半夜，或者是鸡叫，或者是早晨，所以你们要惊醒，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那大家都知道说，根据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生物的时钟 biological clock， 我们知道特别过了夜半以后，到了鸡叫的那个更那一段时间，或者是天快亮的那一段时间，那是最不容易、最艰难、最艰难的。所以就说你们要惊醒，免得主来到的时候看见你们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是为什么我们主要我们惊醒？所以你如果把主的这一段话和把他在海上行走的那一段故事连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现在所经过的。虽然我们今天面对着战争，在战争阴影底下，在杀戮的阴影底下，那么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在饥荒的阴影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接二连三的临到我们。那么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话， 如果我们圣经预言没有读错的话，我们很可能已经快到四更天了，最少我们已经过了半夜了。所以就是最自从我们读圣经以后，虽然现在经过了2000年，但是我们几乎敢肯定的说，我们大概已经经过了半夜了。那这样很明显，我们进到三更天，很明显的进到四更天。那么到了第三更天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像彼得一样，我们三次不认主，很可能我们就跌倒了，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马可福音又称为又被公认为是彼得的福音。彼得他自己失败过的，所以现在这里彼得把他自己失败的故事告诉马可。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他所记载的，特别在这里讲到四更天的，特别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天是特别跟基教有关系的，因为彼得他曾经熬过那一段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因着彼得他自己所经过的，所以等到他写到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你看圣灵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启示，给我们看见说，在你看见说，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彼得跌倒的故事呢？因为彼得的故事很可以在我们身上重，很可能在我们身上重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精心祷告。那如果你知道说，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一直到他回来，如果这是漫长的黑夜的话，那现在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我们要知道现在是几更天。所以我们说过，在以赛亚书里面21章那里有一句话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以赛亚就是守更的人。所以现在有人就问这个守更的人到底现在是几更天呢？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读四福音的话，你很自然的这些圣经就和以赛亚的那个21章的圣经就连在一起了。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弟兄姊妹，彼得是我们的借鉴。如果彼得会跌倒，那样一位刚强的基督徒门徒会跌倒的话，我们当然会跌倒。所以我们才需要精心祷告，我们当然容易沉睡。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你们总要精心祷告，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门徒们通通睡着了。他们是门徒，但都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负担，就是说我们要问到底是几更天。那么如果我们要真的知道是几更天的话，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因为只有以赛亚有答案，只有圣经里面有答案。那么感谢主，这我们就要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那么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如果把它整理一下，大概有730个独立的预言，那么其中有590个重大的事件，有570件已经应验，所以它的应验率是97%以上，这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而且很多的预言，还剩下20个预言是正在应验当中。那第二，我们说过这590个重大事件是代表神在历史里面要完成一些重大的工作。那如果这个是，所以神预圣经的预言事实上是代表神的时间表。那么如果神590个重大的工作里面已经完成了570个，那就告诉我们说，人类已经到了这个时间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弟兄姊妹，那用主耶稣的话来说，用主圣经里面的话来说，如果他升天是告诉我们说太阳已经下山了，然后第一更天、第二更天，也许经过2000年，过了第一更天，也许第一个千年是一更天，第二个天、第二更天，很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大概今天已经过了半夜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离开第四更天，到底离开天亮还有多远，还有多久？那么我们需要 从主的话里面得到答案。因为我们说过，连以斯玛利的后裔，连阿拉伯人，他们都知道说，那个答案在世界的每一个经典里面都找不到，除非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能找到答案。只有神的话能告诉我们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预言里面，我们集中在几个预言，很少的几个预言，我们来看到底现在是耶利什么时候了。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我们有这么多预言，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我们呢只能够集中在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呢，我们这一次是特别着重主耶稣他自己说过的预言。我们在旧约啊，关乎主耶稣的预言一共是333个，关乎他的降生，关乎他然后怎样为我们第十字架，怎样为我们埋葬。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所有的人都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但主耶稣是唯一的例外，他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他的生平。所有人都是先有录像带或者录影带，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像带才有录影带，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先有录影带先有录像带然后他的生活是完全根据录像带上面所呈现，没有的。但是在全本在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一个人是例外的，那么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耶稣。而这个录像带这个传记在谁的手里呢？严格说来，最早的时候这个录像带和这个录或者这个传记乃是在一般人的手里。这一般人曾经有一度说定他十字架，在那一般的人手里。因为在这一般的手里呢，有一部经典，那部经典就是我们手中的旧约。而旧约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么请我们记得，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他应当什么时候降生，大概是什么时候。他降生的时候，你看见有星要出现，而那个星呢是经过一个周期的，过了一年以后他又重新出现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到天文学到天文历史里面去找资料，你就会知道说，如果弥赛亚要降生的话，他大概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有几件事情会就去限定他大概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的。那不光在什么时候降生，而且他怎样为我们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最残酷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打死，但当我们读诗篇22篇的时候，你看见这一篇诗篇呢，是大卫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000年前写的。在那个时候大卫从来没有看见钉十字架这个故事，没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他写这个诗篇22篇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虽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000年以后，但是在大卫的诗篇22篇里面已经把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看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那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砸了我的手砸了我脚，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你看他整个的人挂100多磅重的人就挂在3根的铁钉上，所以他整个的骨头他都能数过，他的舌头贴在他的牙头上。所以你看见在当我们主描写那段话的时候，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那个虫在希伯来原文不是普通的虫，那个虫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想找到紫红色的颜料的话，那么你要去做一种的虫，这种的虫你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把里面它这个服中的液体把它集中在一起，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燃料。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的，没有化学燃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做他们的燃料。而这种虫呢，有一个习惯，它专门是寄生在树上的，根本整天就生活在树上。 所以许多时候等到这个暴风雨，暴风雨交加的时候，他为了保护幼虫或者幼卵，然后他就全身就整个就紧紧的贴在那个树上，因为贴得很紧的缘故，所以树上的刺呢就刺到他的肚腹里面去。到了第二天，这个雨过天晴，如果你从远远看，这个太阳如果照在树干上面的话，你看见那是一滩的血。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虫？这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将来第十字架那个故事，就是他的血是染在树上的，所以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个木头在希腊原文就是树上，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当他的血洒溅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都是应该是幼虫，我们像幼卵幼虫一样。我们为什么有明天？为什么现在我们在阳光底下能够生存，能够呼吸呢？没有别的，因为主耶稣像那个母虫一样，为我们2000年前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十字架对主耶稣是羞辱，对基督徒来讲乃是生命。你看看这个预言是应预言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000年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像这样的预言有多少个呢？有333个。讲到他怎样的降生，怎样为我们死，怎样为我们，然后为我们复活。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在座你们还有人有疑惑，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我告诉朋友们一个最简单的证明，因为圣经27%都是预言，所以圣经和预言是一同起也是一同倒的。你能把预言打倒了，你就能把圣经打倒。如果今天这个预言能够站得住，圣经就能站得住。如果今天这个整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应验率是97%的话，你绝对相信它是圣神的话，而且不止如此，和许多预言正在应验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读旧约的时候是关乎主耶稣的预言，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自己说了一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他所说的那些预言。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我们所集中的范围，因为如果太广了，我们可能不容易把它交通的透彻。所以这次我们希望呢，能够用一个周末的时间，虽然也许大家我们容易累一点，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到底主耶稣他的预言是怎么回事。那么只有从主的话里面告诉我们，就从主升天到他回来，那个整个主回来这一段黑夜的时间是分作四更天的。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四更天的时候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也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明亮的晨星，也是告诉我们他是公义的太阳。所以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你看见主回来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快靠近四更天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从主耶稣自己所说的预言里面，我们来看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一次集中的目标是这样的。那么讲到主耶稣所说的话，我想我稍微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普通讲到主耶稣的教训，讲到主耶稣的话的时候，四本福音书里面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读马太福音，因为讲到主耶稣的教训，讲到主耶稣的话，当然你来看马太福音。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做什么，那当然要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天上有一个动作，有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所以你看马可立刻这个字出现了41次，天上只要有一个命令，地上立刻就有一个动作。你看我们主是一个忠心神的仆人，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做些什么。这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主的话不多，比起别的地方来讲不多的，因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你看见他是殷勤做事的，好像没有太多的话。所以难怪在四福音里面马可福音最短，因为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 一个仆人他的特点不是他所说的话，他的特点他所做的事。所以你看见这难怪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路加福音是对象主要是犹太人，而是是希腊人的。那么马太这个主要的对象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那么还有呢，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马可是写给罗马人的。这个路加写给希腊人，希腊人哲学家 这些人他们很会想的，很会思想。所以我们知道这为什么这个神拣选的路加来对路加来对希腊人传的福音呢，是路加福音。那么对于罗马人来讲，他们是对于罗马人来讲，我们知道罗马人是最实际的。我们知道说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而且我们知道罗马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罗马的精神。这个罗马人他们不像希腊人一样，他们不是哲学家，他们不是在那里想。罗马人他们所以能征服天下，他们在那里做。所以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把罗马城盖起来了，因为这个缘故，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个很辉煌的罗马帝国。所以整个罗马帝国就给我们看见罗马可福音，马可当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对于这些罗马来讲，他们不是要问你的哲学是什么，他们要问说，谁能把罗马建盖起来，谁能用武力能把罗马帝国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罗马帝国的拳头比世界都大，所以你看见罗马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难怪当对罗马人讲的时候，你看在这里是讲你拿成绩来看，你把成果拿来看，你不要告诉我你有什么学问，你不要告诉我你的理想是什么，那是路加福音的对象。但是马可的对象很明显乃是那些非常乃是实行派的那些罗马人。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一帮人，主耶稣圣经给他们看见说，他乃是神的仆人，他乃是最忠心神的仆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就是马可福音，这个讲到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是做事情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教训，你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主耶稣教训的话，那当然马可福音也可以得到一点，但是马可福音所得到的都是根据彼得记得的。那第二次呢，彼得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一个多话的人是不太容易听话的。不大容易听话的人不大容易记东西的。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彼得还记得一点点，但是没有像马太福音一样。所以你看见彼得还记得一点点，所以因为他光喜欢讲话，一个讲话的人不大容易听话，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很多事他都忘记了。所以难怪但还好主耶稣做的是他记得，他讲的话他是不大记得的。所以呢，为什么马可福音最短呢？所以大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真的要读主的话，那当然是马太福音。为什么？因为马太是个税吏，税吏他是当初我们知道是和代表，是代表这个罗马政府向这个犹太人收税的。所以这样的人，第一很有学问，他知道怎么周旋在高官之间，怎样应付他自己的同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他呢要懂好几种语言。当然，他要懂得希腊，懂得希伯来文，但他要懂得希腊文，那个时候是大家通用的语言。那么在官方呢，他要懂得拉丁文。那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能够代表政府收税，他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这是马太的特点。那感谢主，马太蒙恩得救了以后，神就借用马太的这个特点，现在不再是天国的，现在不再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他就变成了天国的经纪人。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因为他是个收税的，所以你看见他是为了要向政府报税的缘故，那有的税可以报，有的税可以不报。那么罗马有很多的法律，比方说人丁税多少大家全都知道，但如果你过税关的税，那么你可以拿的。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收税的人，他头脑要很清，他可以说组织能力要很强，他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档案里面，到时候他可以向罗马政府报告的，很清楚的。因为罗马我们知道是个法治的国家，如果我们去法治的一个国度，如果读历史，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是马太，而且最有秩序的、最有组织能力的当然是马太。所以当他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说他听见了主所说的话，然后就把主所说的话都存档了，然后你看你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等到你弄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是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这就是主所说，这就是主所说的话，就是因为他把它通通把它这个把它整理，就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所以难怪呀，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四福音，你发现说这个马太福音啊，60%都是主自己直接所说的话，不是自己直接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把主所说的话用红笔把它用红字把它印出来的话，那么3/5通通是红的，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特点。那么同样一件事情，马可记载，马太也记载，如果马可不用5个字的话，马太只用2个字，他把3个字省下来。为什么省下来？他把省下来是叫主耶稣能说更多话，能记录主耶稣更说的话。所以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教训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题，主耶稣他直接所说的话当然是马太福音。那现在记得了，我们如果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对主的话很有印象，像马太5章、6章、7章，这是明明是生命上生命的话。所以我们的感觉里面呢，我们以为说当主说话的时候，那些话一定是生命的话，当然是生命的话。比方说我们应当怎样转过第二个脸，我们怎样走第二里路，我们怎样应该爱我们的仇敌，叫我们的爱完全像天父的爱那样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马太5章、6章、7章的话，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呢是超越的生命。我们知道说当教会刚开始3世纪的时候，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的帝国。那么虽然神的教会是手无寸铁的，那么等到罗马经过300年大逼迫以后，他们做了一次统计，在罗马的版图里面，每2个罗马公民有1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让我们记得，为什么全天下那么多人信主呢？就是因为有一次罗马市长上了一封呈文给皇帝，他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如果你杀一个基督徒，有一天罗马没有人了。为什么？你杀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罗马人就变成基督徒，你再杀再杀，罗马就没有人了，而且慢慢就跑到地下去了。果然没有错，你根据历史你看，你当我们到罗马去看那个罗马的墓区都在地下的，那几乎这个罗马地下很多地方都挖空了。为什么？因为你看你说这些基督徒慢慢你看你杀一个结果又是一个。那弟兄姊妹，这些基督徒被送到狮子洞去，他们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马太5章、6章、7章的反应。当他们被送到狮子洞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唱着诗走出来，他们的脸像什么？像天使的脸，但他们的心却像狮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难怪那个见证震撼了整个的世界。你看见吗？到了有一天，罗马政府会发现说，对基督徒不能用武力的。300年以后，他们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能再用武力。如果你再用武力的话，你看那个基督徒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用出来了。 所以你看见撒旦就改变了他的政策，他起头是吼叫的狮子，然后转身一变就变成光明的天使。那么这个就从第四世纪以后，你看这个世界现在不是与基督教为敌，不是与福音为敌，欢迎拥抱基督教。那么然后这就开始了教会历史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罗马的刀剑不能铲除所有的基督徒，而反而经过两三百年逼迫以后，每两个罗马公民有一个基督徒呢？是从什么地方？是因为他们会传吗？不是，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他们怎么反应。你怎么知道这是木头？你听听他的反应。你怎么知道这是铁的？你听听他的反应。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基督徒？你看他们的反应。他们怎么反应呢？你看见很稀奇，只要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不需要教他们，他们的反应就像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一样。所以毫无疑问，主耶稣的话是生命的话，是生命的道，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但如果你读到马太23、24的时候，24章、25章的时候，你看你主耶稣在那也说话，但是很明显那里主耶稣所说的话那是预言的话，预先的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看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25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主前面的话是说预言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已经就说预言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时候主耶稣刚好和门徒们从圣殿里出来，那么当他从圣殿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圣殿呢是那个时候很大很伟大的一个建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西律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所以他建了很多很多的宫殿，很多东宫啊什么。所以你如果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那么他的确是建筑起家，他实在是借着这种伟大的建筑为他自己留了很多的名字，留名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他把那个原来的这个摩利亚山上本来不是犹太的圣殿，把那个整个的山把它扩建了。在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摩利亚山只有现在的广场的一半大，他把它扩建了，然后呢就变成了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那个就在西律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那个圣殿的广场啊，从南到北是有6个足球场，美国6个足球场那么多，那么长。那么从西到东呢，有5个足球场那么多。所以大家去过你就知道，那个几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那么然后那个所有的石头呢，有的石头大概就像有的石头可以大到就像讲台这么大一样，很大很大的石头。所以等到这些门徒们和主耶稣和门徒们从圣殿出来的时候，回过头看门徒说，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然后呢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那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这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的上面。不要忘记，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0年左右的样子，大概那个时候左近。那么他现在说一个预言是将来要发生的，就是说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然后他们就下了，然后他们就到那个西伦西去，到山谷里面，然后从山谷再往上爬，那么大概经过了克西马尼园，然后再就爬到了橄榄山，到了橄榄山边的大概比较高处的地方，他们就面对着整个的耶路撒冷。大家去过橄榄山，你站在橄榄山可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包括圣殿在里面。 然后主耶稣和四个门徒在一起，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就问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其中有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候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主耶稣就讲了24章25节前面的一段话，就讲了。然后呢，主耶稣讲到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然后呢，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然后呢，下面主耶稣就讲到15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书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子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然后等等等等，主耶稣讲下去了。那么讲完了以后呢，25节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这个你们里面包括谁呢？包括约翰。那这句话很重要，这和约翰的启示录发生关系。许多人以为约翰的启示录，因为约翰老约翰看见的启示了，所以他写了启示录。许多人忘记了，老约翰在他有启示以前，他有一段经历，那段经历就是根据橄榄山的预言，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主知道在这几个门徒里面最少有一个门徒，后来我们知道那个门徒就是约翰，那个约翰要经过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情形，然后他说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话是谁的话呢？这些话乃是主耶稣预言的话，这些话都是主说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明白，就很清楚了，在马太福音里面，一面有生命的话，一面有预言的话，这都是主耶稣的道。那今天我的难处在哪里呢？我们的难处容易注重生命的道而忘记了预言的道。当然有它的原因，因为很多基督徒当他们讲预言的时候，大家根本就存着好奇的心去听的。所以你今天去看很多预言的书，给你很多东西，总是叫你很好奇，总是叫你很兴奋，所以你讲预言的时候很多人来听的。那原因就这么简单，因为大家就是抱着好奇，大家对明天就是有好奇的。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是讲预言不错，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讲预言？因为主耶稣所说的预言的道和他生命的道是紧紧相连的。你如果把主耶稣预言的道抛弃了，你怎么经历生命的道？尤其是约翰，你看见吗？约翰最后能够把约翰福音给我们，能够把约翰的启示录给我们，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给我们，就是什么？和主耶稣这段话很有关系。所以许多人忘记了这个预言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许多以为说讲预言不过是告诉我们有什么事要发生，这是重点不在，这和我们属灵长进有莫切、有莫大的关系，根本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些话是主耶稣说的，是他们是他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围绕在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里面。那么我们说过，主耶稣所说的预言的话和主耶稣所说那个生命的话，大家不要忘记，是紧紧相连的。主耶稣讲到生命的话的时候，讲到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愚昧的人。谁是聪明的人呢？听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去行的，他是聪明的人。我们觉得，如果有人打你右脸，你如果转过另外一个脸，这是愚昧的人，是不是？但主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你是最聪明的。我们以为说打人的人是最刚强的，其实打人的是最懦弱的。谁是最刚强的呢？如果你被打能够不还口，还不止不还口，你能转过第二个脸，这是全是最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要求，这个生命的道是非常高的道。所以你看见吗？那个刀，那个刀到底什么地步？那这个生命要求到底考60分是不满足的，100分才及格的。在旧约，如果你照着旧约的律法来实行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只有60分， 只不过六十分。所以你们听见有人有话说，有话说，不可以以言还言，以哑还言。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你们要转过第二个人，要走第二里路。那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新约，你不要以五六十分为满足，你要以一百分为满足。等到你考一百分了，你当然你就满足了，你当然就及格，当然你就过了六十分了。如果你考了一百分，那表示你六十分及格了。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虽然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就是成全律法的。什么时候你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律法的要求不过是六十分，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要求是一百分。所以谁今天照着主的话来做，你看你主来根本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是我们的主，很明显是我们的主在那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那么这个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所以很多人读马太福音读到后面越来越不懂，那么而且呢，读到这个主耶稣的预言就越来越不懂。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的预言，他这个预言的道和他生命的道是一样重要。我们特别从约翰的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一段和我们明白启示录有关系的。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约翰有启示，对不对？他在拔摩海的他看见启示了，但是不要忘记，整本的约翰告诉我们，不光约翰有启示，而且约翰有一段的经历，而他那一段的经历是因为主耶稣预言的道，因为主耶稣说了这一段话，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在旧约的时候，受膏者是三种人，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君王，马太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王，没有问题，他的确就是要来的王，他也是我们心中的王。但这个只是基督的一面，基督还有一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看见他为我们代祷。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所有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大祭司为我们满足的。这个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所以一面主给我们有很大的要求，但另一面也是主给我们很大的供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因为我们主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许多的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乃是先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是最大的先知，当然先知指着他能诉说神的旨意来说。那讲到神的旨意，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讲到未来神的旨意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是更大的君王，更大的先知和更大的祭司。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如果旧约里面你有十七本的先知书的话，有不管大先知小先知，我要问大家，有谁是比这些更大的？是谁的预言能把这些预言通通包括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当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换一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比君，你看见吗？他的确是君，因为所罗门是君王，所以一面给我们他实在是王，没有错，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也是祭司。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那么旧约的先知怎样预测未来，怎样用时间的望远镜看见将来的事，那么这就是旧约的事。所以有333件关于基督的预言，果然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应验了。那么感谢主，如果这些神所使用神的仆人，他们借着时间的望远镜能看得很远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有谁比我们的主是更大的先知呢？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忽略了他所说的预言。那如果你问我说，他所说的预言在哪里？简单的来说，马太福音最清楚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为什么最难读？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是天国。那不要忘记，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主耶稣来撒种的时候，流泪撒种的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是等到千禧年，千禧年完了以后就结束的。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天国的今天，天国从我们今天来说是天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过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主耶稣降生，然后主耶稣出去撒种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天国就开始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天国结束了呢？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他把他的国交给神那个时候，那么你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结束了天国。所以圣经中的天国乃是神国里面一部分，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但天国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甚至最后一直等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难处就是我们没有把主的话听清楚，刚才我所说的这些话都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你看见说马太福音的天国是怎么下定义的，马太福音的天国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感谢主给我们看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今天的天国，但是马太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将来的天国。或者这样说吧，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从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到了马太十三章的时候，你看见就是今天教会历史你所能看见的一切，这就是马太十三章。然后你到了马太二十四二十五，很明显就给我们看将来天国怎么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除了他刚刚来到地上那一段时间之外，那么在马太福音所讲的实在说来是一连串的预言，而这个预言是个完整的预言。难怪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把马太福音读不清楚呢？因为我们只抓住那些生命的道，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忽略了那些预言的道。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把主的话听清楚。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实在说来马太福音整卷都是说到将来的，都是说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他首先他是怎样流泪撒种的，然后你看见有四种不同的土代表我们四种不同的心，那么有的时候是落在路旁，但有的落在好土里面。我们这些人感谢主，我们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你看见我们就天国就开始了。不光是有天国的君王，也有天国的百姓。然后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就把我们种在哪里？就种在田里面。这就是主耶稣所说那个麦子的比喻。但是不光是如此，同时你看也有败子一起长。这个麦子跟麦子表面上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看见，然后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主回来，等到收割的时候，那很明显给我们看，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主耶稣当他讲这些比喻的，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都是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比方说有妇人拿着三斗面，然后把酵放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看见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故事。你看见说教会本来应该像芥菜种一样，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变成个大树了，连鸟都可以在上面栖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鸟是指着什么说的？如果第一个比喻那个飞鸟来把它吃尽了，如果那个鸟代表恶者的话，那么当然第二个比喻里面也是代表恶者，你怎么可能把它想做是好东西？不可能的。所以你看你们，我们的主讲那个比喻的时候，它有它的一致性的。如果第一个比喻里面你看落在路旁的，然后你要把它吃掉了，如果既然这个鸟是指着恶者仇敌所做的工作的话，那么然后这个鸟都能够栖息在那个树上，这很明显，很明显是执着恶者在教会里面居然有了他的地位。那么这不是教会历史到了最黑暗的时候给人看见的情形吗？那不光是如此，教会变成个势力的，教会变成个世界上的势力的。所以难怪今天宾拉登在他的想法里面，他认为的基督教就等于西方的国家，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误会。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所谓西方的国家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 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会本来是一个借债者，是百种里面是最小的，所以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比起全世界来讲，教会是小群，像一粒芥菜的种子一样，它虽然小，但它有个特点，它是无孔不入的。你只因为它小，你轻轻一吹它就跑了，所以因为它小，那么风一吹它就跑了，然后呢它可以石头缝里面它也可以进去，只要进去它就可以长，人认为不可以长的它都可以长，这是教会的特点。教会就是因为小小的一个地步，一面它很容易被圣灵吹动感动的，水风一吹它就跑了，然后呢你看无论到什么地方它是无孔不入，这是教会的使命。但是很可惜有一天它变成了大树了。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马太五六七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就给我们看说，天国是今天的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一直读到24章25章，天国也是将来的。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天国里了，但是也是主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行在地上有问题，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全地都沦陷了。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时候神能够收复他的灵世主的话，那么结果什么？结果什么地方一被收复了，一光复了，什么地方天国就临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明白，这一面天国是现在的，一面天国又是将来的。所以一面是现在的，是生命的故事，将来是预言的故事。所以你看见一面是有主的话，一生命的话，另一面呢乃是预言的话。那么就算是主讲的是预言的话，那预言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很清楚，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那现在我们要从约翰学一个很美好的功课，给我们看一说，预言不是给我们欣赏的，预言乃是叫我们顺服的。所以如果这个礼拜周末我们听见了一些的预言，要请我们记得，主耶稣的预言有一个特点，因为主耶稣不光是先知，他也是君王，因为他是君王，所以他的话要我们顺服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王，那你就看见他所说的预言的话是要叫我们顺服的。预言的话不是叫我们欣赏的，预言的话不是叫我们动了好奇的心，预言的话是叫我们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走在上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能明白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怎么说预言的话，那我想这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他会，你看说你们看他，所以那就这就是告，因为主不是告他们，不是告诉主说，你看呢，这是何等的箭鱼，何等的石头。然后主耶稣，我告诉你们，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他们就问说，怎么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现在下面就主耶稣的回答了。所以在回答的时候，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可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里有祸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的。所以如果主耶稣讲这段故事的话，那你要知道你怎么去解释它。当然有的人你再读下去，明明讲到大灾难，很明没有问题，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那这个预言不光对约翰说，也对我们来说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可见这些话其中有一部分要应验在这些听话的人身上。那么尤其是约翰，因为他活得最长最长，所以要应验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这些话说给约翰听，需要叫约翰准备好，需要叫约翰顺服这些话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这段话后来果然应验，怎么应验？那就是公元主后70年的时候， 这个提多太子率领的罗马军兵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好久好久啊都攻不下来，所以他们最后把那个橄榄山的树丛中砍掉，为主要主攻势，希望能把这个城打下来，那么他们目的就是把耶路撒冷攻下来。那么结果刚好他们围城的时候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那么逾越节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每年三次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兵荒马乱，耶路撒冷是战区，所以当烽火弥漫的时候，人都是躲避战区，人没有逃亡，没有人越离开战区越远越好，没有人靠近战区的。结果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的城啊是永远之城，是大君王的城，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这个完全叫这些这个士兵啊完全跌破眼镜，因为人山人海啊是往耶路撒冷前进的，所以他们不懂得这么回事，后来才晓得这些人要进城过节的。那么你想想，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的，特别到了打仗的时候，你看见大家都是越跑得越远越好，但这些人说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你看这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好像很有信心的，他们觉得这个城是永远的城，这个城不会沦亡的，所以他们勇敢的就向耶路撒冷前进。那么就当他们向耶路撒冷前进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个城门就打开了，所以因为这个将官呢就下个命令把所有的这个耶路撒冷城门打开，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就通通挤进去，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逾越节，许多人死在刀下，大概有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了。大家今天如果到了这个罗马，你看罗马一个地标就是 Colosseum， 就是罗马竞技场，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要忘记，罗马竞技场在保罗那时候根本没有，那个时候是一片的湖。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是提多在耶路撒冷打了胜仗以后，他不是俘虏了10万的犹太人吗？然后呢，他就用这10万的犹太人做奴隶，把罗马竞技场把它盖起来。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每次你到罗马竞技场去看的时候，你要记得这里的一段圣经里的一段预言，那就是说到了主后70年，就是个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围困了，然后把他们10万的犹太人就掳去做奴隶，用他们的血汗就盖了罗马竞技场。所以今天罗马竞技场成为罗马的地标，不要忘记和这段的故事发生关系。那不止如此，主耶稣的话果然应验。为什么？等到他们进去放火烧那个圣殿和那个城的时候，后来他们发现一件事，因为烧的时候很多金子啊就融了，然后就融到那个石头的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兵看见他们做错了一件事，他们不应该放火烧的，所以呢他们下另外一个命令，叫所有的兵丁呢就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把它敲开，把里面的金子挖出来。那因着这个缘故，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全部敲开的。你看主耶稣的话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那不光如此，就在犹太人往里面走的时候，有许多基督徒他们记得马太24章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殿，当罗马人真的进到圣殿里面去，就他们进了圣殿的时候，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我再加上一段，我们再看看这个路加福音21章还有一段的描写。路加福音21章21节，你看看这两段圣经连在一起的，你就懂得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光读24章的话，你也许还不大懂，你不大懂那个灾难是，很多人说这个灾难就是最后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解释这段圣经什么意思，你要看路加福音是怎么说的，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你看路加福音21章怎么说，20节怎么说。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时日子近。你们看见，你看见吗？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就主后70年的事，就可以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现在你知道那段话其实这个来说的了。那么然后在城里的应当出来，你看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他们跑不动。所以很简单，你们不要把它凌然解释，到底属灵什么意思。有很多人解经是这么解法，其实很简单，有很多地方就是按照字面解释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要逃难嘛，逃难，所以呢是安息这个怀这个日子就是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最好那天不要遇见冬天，还不要遇见安息，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看，你们要赶快跑。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主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那么结果有一些的基督徒，他真的听见了主耶稣的预言，知道那个命，他一看见被城围困了，而且看见那个行毁坏的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当那个城门打开的时候，犹太人往里挤，基督徒就逃走了。而这许多基督徒里面有两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一个是使徒约翰，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他们就在那一次就从城里面夺抢去逃出来，先是到了约旦河外的有一个地方叫 Pella， 然后最后就到了以弗所。所以大家都知道后来约翰是在以弗所工作，如果大家今天去过以弗所的话，那么根据遗传，那玛利亚的坟墓跟约翰的坟墓都是在以弗所的。怎么会跑到以弗所去？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呢约翰就把他接到家里去。所以可见在耶路撒冷约翰有一个家的，他一直住在那里，等到围城的时候，等到城墙被围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也许别人都忘记这句话，约翰记得这个话。现在他知道说兵荒马乱的时候，那个日子就好像大灾难的日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将来写的启示录讲的将来大灾难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完全的经过，他尝过那个味道，他知道那是怎么情形。那不光如此，因着他们顺服的缘故，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结果那次死在刀下的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的。你看你这些人通通走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听见了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还记得，当然他记得当初遇见主的时候，他还记得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所以他对耶路撒冷最认识。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三本福音书都是讲的主耶稣加利利做些什么，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些什么。耶路撒冷他不会忘记，耶路撒冷曾经是他的家，所以耶路撒冷主耶稣在那里一草一木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记得，这是约翰福音。那更重要的点是，他记得那些石头怎样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主耶稣的预言是完完全全的应验，而且主耶稣说你们要赶快的逃，你们要逃到山上，在城里的不要回去，在城里的不要在乡下的不要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这些预言不是光叫门徒们欣赏的，乃是叫他们顺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主不只是先知，他也是我们的君王，他是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主今天对我们说话，他一面是生命的话，一面也是预言的话，他这些话是准备我们，叫我们经过最艰难的日子，但是那些艰难的日子是我们长大的日子。所以不要忘记，当约翰真的经过那些日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他最有资格能够告诉我们将来要将来发生大灾难的情形。那不光如此，
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不错，将来有大灾难，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逃避这些灾难？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可能逃避灾难？那个解答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你就要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弟兄们，所有顺服的人他们都躲去了那个灾难，所以秘诀在于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只听见生命的道，我们听不见预言的道。如果你听见预言的道的话，你非顺服不可。弟兄姊妹，将来谁能够逃避这些大灾难？谁能够逃避这些愤怒呢？不要忘记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主啊，主说，我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自从911事件以后，我们虽然还没有来到大灾难，虽然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山雨还没有来，但是我们看见是风满楼，不错，但是没有多久山雨要来，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是到了那一天才有大灾难，但是我们从911以后，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稍微感觉一点大灾难的那种情形。为什么主让我们这样做？弟兄姊妹，主说，看哪，我把这些话已经告诉你们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见圣灵要准备我们，要装备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有一条路逃避的路。谁能够逃避这些灾难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顺服乃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你看见了，那些不肯顺服的，很自然的，你看很自然就经过了。但如果那些顺服的，他们很自然的就逃走了。弟兄姊妹，约翰所经过的主后70年那件事情不过是小雨，但是将最重要的让约翰能感觉得到将来真的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老约翰是最有资格能够把启示录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你读约翰的启示录，当你读到那些7个晚7个号的时候，或讲到当你真的看到那些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我们要经过呢？很清楚，从约翰的例子你就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所以感谢主，虽然大灾难的的确确是在前面没有错，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有一个根据圣经很明显的，有一般人或者说有人能够逃避那个灾难。那谁能逃避那个灾难呢？从约翰的自己的经历，你就可以知道谁能够逃避这些灾难。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对启示录也好，给我们看见说这些灾难是可以逃避，我们怎么知道呢？主自己的话很清楚，我们来接受今天晚上的话，用那节圣经，那就是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21章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被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这指着大灾难来说的，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不是全球大灾难是什么？你看见吗？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这些大灾难可以逃避的。但是谁可以逃避呢？就是你们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呢？常常祈求。那么在原文是使你们有能力，如果你不祷告不进行，你们没有能力。那么为什么你需要能力呢？需要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所以所有你必须有能力才能够脱离的。而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能力从祷告来的，从经济来的。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说意念不光不能够睡觉，而且我们要惊醒，而且要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得着能力逃避一切将来，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就是你看见，如果我们因着祷告因着得的能力，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不经过那个灾难。那不光不经过灾难，圣经说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背题。背题什么意思？背题很明显是说，当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结果我们就被提走了。这个就是当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你看见约翰就已经蒙主保守，就离开那座城了。所以等到城门关了以后，你看约翰不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这幅图画吗？很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不管将来，根据圣经，将来大灾难一定要来到，尤其你读启示录非常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根据主自己的话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现在几更天了，到了离开主有多近，我们就能从主那里得着能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就不可能，就不因着惊醒的缘故，我们就不会像，也许我们就不会像与彼得一样，就三次否认主。所以在这里，因着这个缘故，然后呢，我们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就是给我们看，那我们就被提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自己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被提的。谁能被提呢？很清楚，主给我们看见，谁能够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故事你就明白，这和国度的真理发生关系。所以当我们主讲整个国度的故事，讲到过去，就是指从主撒种开始，讲到今天，讲到将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慢慢慢慢要走到人类历史的末叶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主给我们看见说，将来大灾难要来到，但是不要忘记约翰，主怎么对约翰这些门徒们说话，主也对我们怎么样说话。所以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也许我们实实在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也许很快的就来到了那一段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主会对我们说，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感觉到这句话是多么宝贵，能感觉到这句话有多少的力量。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同来看主耶稣的预言。因为只有从主耶稣的预言里面，主说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另一面我们要把眼睛睁大，到底现在是几更天。但是我害怕，因为我们这一次这样的聚集，很可能大家非常的好奇，因为有一些事的的确确是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一样的应验了，果然照着圣经里面的话。那么因着我们好奇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就离开了主那个最重要的中心。你看见说这些预言的话乃是为了生命的话，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也好，和那些当初主的门徒基督徒，怎么会逃避那个，怎么会逃避那一切要来的事情？很明显的，因为他们顺服了，他们听见了主对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周末你听见了主预言的话，心里记得，这是不是为着你欣赏，不是为着我欣赏的。你看见现在我们应当要准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要追求的目标。我想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去进到这个预言里面去。到底主耶稣说了什么样的预言？那么和这个四更天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当我们看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段故事，就是主的话是叫我们顺服，他不只是先知，他也是君王。那顺服的好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看顺服的结果就叫我们蒙了许多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只是我们的安慰，这也是我们的保护。特别当我们看见要经过，也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上满了苦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话 就能成为我们的安慰，也能成为我们的鼓舞。想想看，弟兄姊妹，当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当以色列人真的要进门的时候，当城门打开的时候，那这些门徒们想起主的话，你看看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感谢主，这一般神的儿女果然是蒙了保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如果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同样的事要发生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就像约翰一样，我们不只是光是好听明白这些话，懂得这些话，我们真是也可以顺服这些话。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些话说在前面，但愿我们很难不做一个好奇的，因为我们人多少有好奇心。我们这个周末也许会讲到一些很有趣的事，尤其刚刚发生的事，尤其这次刚刚发生过这个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你觉得很稀奇，很稀奇。圣经预言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但你要紧不在这里，要紧不是，要紧是给我们看这些话，就证明说主回来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周末如果听到的，要付上代价的，因为这些话最后主要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如果因着我们没有遵守，如果因着我们没有顺服，等到有一天我们站在审判台前，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有一句话我们会再听一次，主要说，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不光是鼓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这个周末在一起有学习，但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看见这些话是为着向我们实行，叫我们能够叫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祷告。